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进入到马太十八章第三讲。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愿我们的讨论蒙你的喜悦，也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确实的知道饶恕的真意。我们求主在饶恕的这个功课上面，不仅是我们头脑知道，而且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在各种各式各样的个案当中，主啊，我们都有怜悯人的心肠。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带领我们真的在饶恕的功课上面能够更上一层楼。愿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心理跟头脑的知识可以结合在一起。主啊，让我们真的确实的明白怜悯是向审判跨身的。我们感谢主，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在世界上对其他人的怜悯是我们最好的defense。我们能够为我们真实的经历上帝的同在，遵行他的旨意，在怜悯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跨胜，在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十八章已经讲了两次哈。那在前两个礼拜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讨论到小孩子要回转向天，回转向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哈。那我们讲到小孩子的特性啊，我们不是讲到就是说小孩子是什么其他方面，而是讲到这个小孩子呢，他对罪不敏感啊，那么他只单单的依靠阿爸天父，那么他是不会认为自己是很重要。他的地位上，他在学识上，他在知识上面呢，他都是非常的幼小，但上帝呢却是要这样子的人进天国。所以我们讨论到，如果我们没有回转向小孩子的话，这是什么样子的意识？那就是说你会着重在自己认知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很容易自己做自己喜悦的决定，但是呢，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因为我们要依靠的是我们的阿爸天父。那我们讲到绊倒人，不能够绊倒人。那我们讲到教会处理肢体之间冲突的原则，这个冲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 one two three 一二三。第一就是单独的跟他有一些的交通，第二个就是找其他的人可以证明你的确得罪了得罪了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那再不听的时候就要告诉大家可能长老牧者要出面但那个时候到了那个阶段呢，那几乎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弟兄他得罪了犯了罪，也不肯悔改，也不肯和好。好，那到那个时候教会就有权柄要 excommunication， 就是要看他做外邦人，就不跟他来往。那意思就是说把他逐出教会的意思。那么我们谈到呢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个很有名的三节，就是说教会有权柄同心合意的释放或同心合意的捆绑。但是要注意的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捆绑或释放也让天上也来答应因为我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耶稣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你们那里。那我们通常的想法或是说领受就是说耶稣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但我感觉耶稣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他在二十节提出来，事实上是在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在做这种 释放或捆绑的决定的时候，或者是说允许或不允许的决定的时候，那耶稣要在场。因为耶稣在场的时候，就是说他也要参与我们的决定。那么在耶稣同在的这种影响之下，我们做出来的决定是天上早已经先决定了。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把握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灵界的事情先发生，那么自然界才会发生。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按照上帝的旨意的决定了，那一定是什么？神早已经就允许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呢就插进了一个故事，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讲到饶恕这方面。当然讲到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说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这肢体之间冲突的问题。那这个冲突的问题呢，跟饶恕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就是说你犯罪得罪我，或者我犯罪得罪你，除了我们之间要彼此体认到这件事情，如果说我犯罪得罪你的话，那我当然需要跟你道歉，我需要说也许是无心之过，大部分的个案是无心，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华人有一个特性，就是因为你以前对我这样不好，所以我现在对你也不好，那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的报复性。那在这种报复性来讲，通常就是不饶恕的表现。当然我们如果一直记恨某些人在心灵里面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饶恕不饶恕的问题。那个饶恕跟怜悯连续是几乎是同样的意思，你连续人，你怜悯人，就表示说我可以不饶恕你，但我选择饶恕。那我们在底下的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连续饶恕是在一起的。那耶稣基督他可以饶恕我们，他也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所以教会要实行的就是说，我们对待我们弟兄姐妹就像这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尽量要让他们彼此能够享受被尊重。 OK， 那犯罪得罪的一方当然要请求对方的饶恕。我相信会提出来的人呢，通常他已经预备要去接受这个请求饶恕，他也愿意去饶恕那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教会生活里面。但是往往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冲突。因此呢，在这种这个共同的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些的人特别是华人他们选择逃避，他们选择不处理那么这个不处理呢，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那不处理的话，那后遗症是蛮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面对情况那我们呢也不要假装没发生或是说假装没事那因为你被得罪了，那么你就会有一些的情绪放在里面。但你这些的情绪如果呢一直放在你的里面，没有去解决，没有去面质，没有去那个 confrontation 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受伤，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内在医治，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抒发疏解自己的情绪。而且你让得罪你的人，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他故意的犯罪，没有让他面对上帝，那现在让他面对上帝比以后让他去面对上帝的审判是要好很多所以在这个问题能够冲突的之间呢，可以把这个问题先解决，那是最好的。好，那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呢，他在讲关于饶恕的事情。 那这个饶恕的事情呢，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哎，饶恕，饶恕，耶稣基督要我们饶恕，我们知道，可是真正要做到饶恕的时候，还真的不是太容易哈。所以我也相信，这个饶恕呢，会是一个过程啊。这个饶恕呢，不是说我今天对100件事情，我每100件事情我都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啊，或者是很完全，哎，不见得啊。但是我相信神总是会有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我们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好，那我们呢，开始时还是请 Alex 弟兄哈，我们请你读18章21节啊，一直读到35节，谢谢。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阿们。
好，谢谢。我想呢，这个故事呢，我自己也引用了很多次哈，因为我觉得饶恕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会常常遇见的事情哈。那饶恕当然有一些的原则，那么我们饶恕以后呢，其实是对自己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饶恕的话，你会放在心里面啊。那放在心里面的话，那就会引发很多需要内在医治的事情。好，我们来看21节哈。彼得近前来，就在那个时候啊。所以你要看到，当这个马太的这个语法哈，他写说那个时候彼得近前来，哎，就是表示说前面所讲的事情呢，关于这个肢体之间发生冲突哈，哎，会有饶恕不饶恕的问题。又在18章前面呢，也讲到绊倒人的事情，讲到像小孩子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种息息相关当中呢，彼得跑进来啊，他说：“哎，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到7次，可以吗？”那好，这个我们要饶恕几次啊？或者是讲说我们前面的例子哈，哎，这个有弟兄得罪我 ，OK， 我单独跟他谈，可能谈过很多次，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谈，又谈了很多次，他还是不肯。那么他这个得罪呢，很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的得罪啊，所以彼得才会讲说，哎，我一天要饶恕他几次哈。那么这个，在希伯来的马太福音里面哦，他这一节圣经是讲1天7次可以吗？所以1天要7次，哇，那这个1天7次还蛮多的哈。那在当时的拉比哦，有提到哈，这个饶恕3次，哎，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里程碑。那你如果能够对同样一个人得罪你三次，1天饶恕他3次。那一定是很好了。那彼得这个讲说，哎，我1天7次够不够？他可能想说，哎，他要得到这个耶稣的赞赏，没想到耶稣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边看哦， 这个得罪他用的时态是未来式，也就是说是一个假设的一个状况，是未来的，不是过去的。那整个句子其实他是在讲说，是这个弟兄一直不断的在得罪我，那我为了要饶恕他 几次的问题，所以我刚刚讲这可能是一个很习惯性的，那这个习惯性的得罪最常发现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有些人会习惯性的对我们不利，对我们不好，特别我们现在讲到校园的霸凌，或者是言语上面的，或者是身体上面的，还有在家庭里面的，家庭里面呢也有，也是那种家庭虐待，家暴 ，OK。我的有一些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他们家庭是有暴力的啊，所以往往呢看到他的时候呢，他身上是受伤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谈到饶恕，哇，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好，那我们呢，我们现在就先来。假定一个 case， 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他用一个习惯性的冒犯，比如说言语的贬损，就是他老是骂我，或者是呢他常常跟我讲脏话粗话，或者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看到这个异性方面常常有暗示挑逗，或者是有言语霸凌，就是在言语上面呢老是占你便宜，那我们要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面对？当然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 1, 2, 3, 1, 2, 3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一种方式，也是私下谈，再来是找两三个人跟他谈，能够见证他的不是的，然后到最后真的不行了，那只好让全教会的人都知道。当然我们很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事情如果闹到第二阶段的时候，通常事情就会解决了，最差的情况就是这两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就会离开教会，当然我们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就习惯性的被冒犯，那他一定要讲出来，他要找他可以信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信任的牧者，牧者非常有这个义务而且也必须要帮助他处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时常被冒犯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很不痛快的，而且呢这个是不应该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知己当中应该是彼此相爱，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彼此之间有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冒犯就是一个我们要处理的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二三，单独谈，两三个人去见证他的不是，然后最后就是拒绝来往，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么我要大家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常常冒犯你的是一个有权柄的领袖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办？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弟兄常常得罪你，弟兄或姐妹了，那他是一个有权柄的领袖，那你应该怎么办？你是应该就随便他，因为他是有权柄的，还是你要怎么去处理呀？我想这是我的问题了啊。也许你们可以写下你们觉得可以处理的方式啊。第一个就是跟他面质啊，第二个就是默然忍受，第三个就是离开他。 第四个就是找别的牧者。你可能有 one, two, three, four, 有这四方面可能性啊。那第一个就是直接起来反抗，就是跟他面质。那就是全面的第一个原则，私底下哈，不要当众。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找另外一个人跟着你去，如果这个人可能最好是也是有权柄的。OK, 第三个就是你就离开教会。OK, 大概只有这三种的这个可能性吧。但是在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的确可能是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了，上帝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考试，希望我们能够都通过。那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想说，哎，我怎么那么倒霉会碰到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说，哎呀，我真的对上帝实在太失望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肢体，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他都是有美意的、okay? 那么这些是他个人的缺失，不是上帝不好。那我们在这种不成熟的领袖，我们还是都可以成长的。那你们看看你们觉得怎么样，写下你们的答案在我们的 text 上面。好，那么我们看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是到七十个七次。所以耶稣呢立刻就浇了一盆冷水给我们的彼得。彼得啊，那彼得以为他会受奖赏啊，赞扬哦，七次好棒啊，不是。那耶稣就浇了一个冷水啊，不是，是七十个七次啊。那有些的人翻译哦，七十个七次呢，那有些的版本，圣经的版本翻译叫做七十七次 ,77 times。那七十七次呢，它是在引用创世纪第四章。因为神呢这个放了一个记号在该隐身上，这个因为他杀了这个他的弟兄亚伯，神就放了一个记号在该隐身上，就让人就不可以杀他哦。那光这个呢可能就有很多人呢就没有办法理解啊，我神为什么要摆一个记号在该隐呢，不让人家去杀他，该隐是杀人犯哎。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呢，上帝呢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让那些犯罪的人有机会悔改，他不要让人去报私仇，你要把审判的事情交给上帝。所以他特别放了一个记号，那么他当然是希望他的自己还有他的子孙哦，能够怎么样，能够反省，能够悔改。OK, 但是没想到呢，拉麦啊，就是那个该隐的子孙哈、啊，想想看，这个亚伯被杀了之后，他没有后代，后代完全没有了。该隐杀了人，然后他后代还有好多，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后代叫拉麦。拉麦说，有人得罪了，这个我要让遭报77倍啊，哇，那个神开始的时候是，如果有人去这个杀害这个该隐的话，冒犯该隐的话，他要遭报七倍哦。可是拉麦却说，77 times 77倍。所以这个人呢，非常的狂妄自大。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提77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从整本圣经当中呢，77这个数字呢，就是创世纪第四章。所以呢，他是在讲说饶恕77次，你可以讲说是耶稣基督他相对应的。你看这么强暴的人，他说他要悖逆到一个地步呢，你对我不好，比如说你偷我一头牛，我一定要你偿还77头牛啊，我77倍加倍还给你。那在这种77倍的这种这个讨回这个公道，所谓他的公道哈，那耶稣说我要饶恕你77次，就是也就是说 无限制的对人的悖逆犯罪的饶恕。那其实耶稣的诉求就是在35节最后一节里面讲，他是说你要从心灵里面饶恕弟兄，意思就是说好像有拉麦77次77倍要人偿还，可是你要饶恕77次，你相对应来讲他这么坏，但是上帝比他更慈爱。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呢，用这个77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大过人的罪。 And then 你跟我要相信耶稣，因为审判在神，神一定按着他公义的审判。如果这个人没有悔改，如果这个人没有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要相信上帝绝对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们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做的。你把你的愤怒，把你的这种冤情交给耶稣，耶稣，我希望这个人将来会相信你，得到赦免。我现在不要抱我的石头，我把它交给你。那这个就是整章哈，从21节一直到35节，其实就是在讲这件的事情。那我们对于弟兄的饶恕啊。我再讲啊，就是再讲一次，就是不是说对神的公义就不管了，而是说我们恭敬的把审判权交还给耶稣，是神的事情。我们可能有情绪，我们会认为上帝不公平，怎么让这个人欺负我？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要站稳的脚步，就是说上帝赦免我，这个比什么事情都还要重要。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不管人家怎么贬损我，不管人家怎么欺压我，上帝赦免了我，这个事情比什么事情都还要重要。那我可能还在生气，我可能很不愿意，但是呢，哎，我一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就饶恕他。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耶稣为什么要求我们饶恕他？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这个欺压你的人，他有一天他完全的、彻底的、真实的悔改了，他的悔改呢，哇，耶稣赦免他了。所以如果说他真的悔改了，耶稣赦免他了，然后你还在那边不饶恕他的话，诶，那就变成我们的不对了，那就变成我们怎么样，我们比耶稣还大了。所以神的旨意他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赦免饶恕所有的罪人。那么得罪你的这个人他也有这个权利得到耶稣的赦免，那当然前提就是说他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得到神的赦免。所以我想这个理由就是这个样子哈。如果万一有一天他真的认罪悔改了，神也赦免他了，那么我们继续对他的指控，那岂不就不好看了嘛？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赦免他们吧。那这个以下所讲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王。要来算账了，这整个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这个饶恕的原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跟我在生活当中常常会犯罪得罪上帝的，你说不小心也好，故意的也好，你都是需要上帝的赦免跟怜悯。如果我们得到上帝的怜悯，那我们对别人不饶恕不连续的话，那后果是非常不好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在18章的第三段的信息，非常的强烈。这个强烈到哦，我待会会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那我们来看啊，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他要算账啊。那算账的意思，就是在天国里面， 在那个永恒的世界当中啊，上帝有时间啊，全世界的人古今中外，他一个一个慢慢算，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时间啊，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古今中外啊，现在上下已经六千年了。这个六千年当中呢，耶稣基督很可能呢，我也不知道了，我们不必排队吧。也许那个都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嘛，所以一定等到你啊，所以他一定会跟你算账的，说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笔算账啊。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无论你是生在哪里，活在哪里，他要算账啊。那如果我们天国是王跟他的仆人算账，想想看，如果你不是他的仆人哦，那你要怎么算账啊？可能连账都不用算了，直接丢到火湖里面去了。哎，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二十四节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那弟兄姐妹，一千万两，它的原文呢、是一万个 talents 啊。一万个他连德，那么从一个一万，在希伯来语它的用法就是 10,000， 一万个就表示什么？表示无数的意思，因为实在是欠这个债哦太多了，简直是不可能嘛，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当中拥有这么多钱，更何况去欠这个债，这个债啊根本还不清了。所以 10,000 talents， 这个 talent 太多了，一个他连德很多的啊。那而且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哦，他们的罪债往往是用欠钱呢、用欠钱来比喻的，因为他们欠钱的话，他们就会特别注意哈、这个钱是要还人家了哈、欠债不还钱哦，在他们当时的社会。是蛮可耻的，欠债一定要还，而且你从这个故事当中呢，你欠债不还的话，债主有权利把你的妻子儿女拿去卖掉抵债的，所以这个欠债呢，非要还不可、如果不还的话，那真的是、殃及自己的家人、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25节。果真主人吩咐就把他和他的妻子所有一切都要卖掉，要赔偿。那当然了，这个人马上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哎呀赶快啊，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呢，请求他的什么，请求他的赦免，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东西可以还。但是在这个边哦，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的罪债就好像这个欠债一样，是一定要还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跟我这个罪债呢，永远还不清的，永远没有办法。那么他把他的妻子儿女要拿去抵当卖掉，就表示一个人的犯罪他会波及到全家的。你从我们今天开始，如果说你的家人，一个至亲的家人，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吸毒的，他是爱赌博的，他是搞小三的，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人沉迷于罪啊，金钱啊，毒品啊，还有女人啊，那么往往家人啊都要付上很惨痛的代价，整个家人都赔进去了，整个家人的时间，整个家人不管他们怎么样，在经济上，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呢，他们都会受到影响，只是多跟少的问题而已。那我们再说，人犯罪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替我们偿还这个罪债，那这个罪债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可以替我们偿还。26节，那仆人俯伏拜他，宽容我，我将来要还清啊！这个将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主人知不知道呢？他们将来会不会还清呢？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还清的，只是呢， 我们存心祈求连续，神是很容易答应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的慈爱在这个地方呢显露无遗，他是很宽容的，他是很连续的，只要你请求他赦免，哎，他会赦免。那今天我们就是祈求耶稣基督的赦免，他会不会赦免？他会赦免，他很容易就会赦免。你看这个一千万两银子 10,000 一万个他连的，哇，全部算赦免赦免赦免。所以我们的主是很慈爱的，这就是对人恩慈啊。什么叫恩慈啊？圣灵这种果子的恩慈叫 kindness， 恩慈恩待他，就是免了别人的债。那我们的主导人也常常有这样那句话，对不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其实就是赦免我们的罪的意思啊。那他都赦免了，所以这个仆人啊很高兴啊，哇，他在这一生当中呢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讲，我们讲说 negotiation 啊，我们的协商好了。哇，好像中了乐透奖耶，哇，这个一千万两银子他的债，可能他沉迷赌博吧，我不知道晓得啊，他怎么会有欠那么多债啊，诶，一笔勾销了。他出来应该很高兴的，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出来的时候呢，诶，就碰到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那中文用十两，那个原文也就是一个小钱币，很小，跟那个十万，就是一万个 talent， 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中文用十两，用一千万两比的话，刚好差一百万倍，所以你这个差一百万倍的欠债，他却不放过人家。揪着他，抓住他的这个喉咙说：“你要把欠的还我。”OK， 所以他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怒气啊，一定要还。那么这个原文是那个 denarius， 就是一百个银币，就是大概是一天的工资啊，一天的工资一块银币，所以大概是欠了一百天的工资啊，哎。也不少啦齁。那但是呢这个比起那个一千万两这个一万个他连的，那真是小的不可，小的太少了。所以他斤斤计较别人欠他的，但是他忘记了他的一千万两是被上帝赦免的。所以你说这个差一万倍的价值就是罪债。当他自己得到赦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赦免别人对他的只有百万分之一的这个罪债，他没有办法赦免人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看过，我们很多的人，哦，我们有这个 favor，哦，上帝的帮助我们，上帝呢让我们成就了一些不太可能事情成就的事情，那上帝已经让我们可以了，我们很感恩咯，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可是转过头来，诶，我们可能就不愿意去帮助人家哦，为什么要帮助他，我为什么他欠我的可以不还了，当然要还了。那当我们在回应上帝对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感恩之际，我相信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我的感恩应该表现在对你的同伴上面，他没有看到这一方面，所以上帝就很不高兴。那他的同伴呢也俯伏央求他，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你。29节，那请你注意，这两个人都俯伏请求哦，都跪下来哦，趴着哦，很谦卑哦，那讲的话几乎一样，请你宽容我，我将来一定还你，都完全一样。但是他们两个的结果不一样啊。那对于这个得到一千万两银子赦免的人，他一定会想说，诶，我比较会讲话啊，我比较会协商啊，我比较有恩宠啊，对不起，你落在我的手上，你没有恩宠，你糟糕啊，他把他下在监里面。OK， 这个监牢哦， 我想这个要稍微讨论一下，这个监牢从属灵上看哦，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心灵的监牢。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得罪他的人哦，就欠他的人哦，就放在他自己的里面了，又把他关起来啊，可能天天咒诅他，可能天天什么咒骂他，就是不饶恕。那我们往往在对不饶恕的人，那也是一个心牢，心里面的牢狱，常常怨恨他，想起他就恨得牙痒痒的，想起他就咒诅他，想起他啊，他对我不好，一定不得好死啊，所以之类的那些的话，就是说你把这个人呢放在你的心里面呢，就开始咒骂咒诅，开始怎么样，开始觉得像他这样子的人，我怎么可以饶恕他？那其实这个就是说，你在心灵里面你制造了很多的监狱，那么很多的人就被你关在里面啊。比如说某些人欺负你，永远记得就是这件事情哦，这个人啊，他永远在你的里面，他站的里面，他有你心灵里面有一部分呢，被他的你对他的恨所占据住了，那这个就是你的辛劳。你要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有些时候我们心灵上面的这些不饶恕，心灵上面的这些的恨，很难用钱啊，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你愿意 release 他，愿意释放他，除非神真的让你跟我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罪。被耶稣赦免的时候，真的像一千万两银子。当我们真正体验到我们的罪孽深重，神却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饶恕人家。所以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啊，你跟我不饶恕，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不是不敢说是所有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你没有体认到耶稣替你死，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耶稣的饶恕对你是何等的浩大，以至于你会斤斤计较别人对你的不好。我们要思想耶稣赦免我的罪像一千万两银子一样，别人对我顶多只有十两，因为别人对我，他对我的伤害不会伤害到我的灵魂，不会伤害到我的永恒，只会伤害到我的短暂的现在，不会对我的永恒有任何的影响，除非我不饶恕。那你愿意换目前短暂的这种快乐，把它下在监里面仇视他，恨他，不饶恕他，还是你觉得永生的平安，不让这个暂时的不饶恕占据你的心灵，释放他，让耶稣基督来处理你的冤情，这是上好的选择哈。我觉得也许人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真正的释放，把里面的辛劳，里面的牢狱啊，真正的把它打开监门，让他们出去了吧。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个出监牢，被掳的也得释放啊。啊，我们真的很希望那种平安，那种 release 释放啊，真的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那个时候呢，你的心灵啊会得到上帝很莫大的祝福。好，那么众同伴呢看到他呢所做的事情就很忧愁，这个非常的忧愁，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那请你注意，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祷的例子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受难，被其他肢体欺负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一定我想啦，就看到他可能会经过这个 1,2,3 的步骤了，他要去处理，他要去 他去这个啊说，哎呀，你得罪我啦，哎，这个怎么回事啦？是我以前得罪你啦，你来报复我啦？怎么？我想这些事情都谈过了，可是呢，这个人就是不愿意饶恕，还掐着他的脖子，一定要他还，还把他下在监牢里面。那么他的同伴看了就很忧愁啊。嘿，我们基督徒的肢体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事情了。我们基督徒的肢体应该是彼此相爱，不是一种彼此相恨。那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们只好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所以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在代祷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怎么样？我们当然会祷告啊，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弟兄对另外一个弟兄不公不义，然后他又不愿意悔改，然后继续的在得罪他，不饶恕他，哦。求主耶稣基督，你差派饶恕的天使来帮助他，因为把这些事情会告诉他，也就是说他在犯罪，没有饶恕，没有连续的时候，上帝知不知道？其实上帝知道，但是当弟兄姐妹把这件事情祷告当中告诉神的时候，神会不会比较重视 ，yes， 比较重视。我现在发现，祷告是一个 information， 怎么讲？如果有一个人祷告，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祷告，跟全世界有一万个人祷告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对上帝来讲说，哎，这一万个人的祷告，哎，挺重要的。啊，当然，这是我们从数量上来看啦。不过有些时候上帝不是看这个，有些时候上帝是看祷告的这个人他的属灵状况。有些时候一个人的祷告胜过千千万万人的祷告。所以在这个数量上面，我们也千万不要说这是唯一的指标。但是我在想说，在数量上如果很多人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会比较注意。上帝可以让他怎么样，可以不要这么快的来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数量上面会提醒上帝，但是这件事情他的主人知道了之后，哇，为什么？因为代祷的人是很忧愁的，他很忧愁，他很忧伤，因为这他们知道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不是让一个被饶恕的人得到饶恕之后呢，还去不饶恕别人，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为主内的肢体代祷的时候，我们会带出上帝的供应，审判及早来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故事里面所以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哈。那当然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只适用于基督徒彼此之间、肢体之间的事情啊，对于还没有信的人哦，我相信耶稣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能够信耶稣、相信耶稣，然后我们才能够用我们肢体之间这种方式，十八章的这种 one two three 一二三的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对先，他是要让他相信耶稣。当然，如果他不相信耶稣的话，那他将来当然是会很惨。好，三十二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一样从我就把你所欠的债都免了。”这个恶奴才，希伯来的原文，他的意思就是说，恶魔的奴才 ，servant of devil， 就是主人骂这个恶奴才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饶恕人，基本上你就是恶魔的奴才。恶魔的奴隶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不饶恕不是，不饶恕不是神的旨意，不饶恕是恶魔的主意，旨意啊。我们任何讲不饶恕的时候，哎，我们就是在什么？我们在遵行魔鬼的旨意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故事里面他跟我们讲，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为什么主人在后面会大怒，要把这个恶奴才重新下监牢？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恶魔的奴才嘛。你本来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赦免，得到他的这个免债， 然后呢，你去对你的同伴，这个不老恕、不连续啊，本来应该彼此相爱的，你到现在呢，得到了这个连续这么大的恩典，你还吝啬于给人家恩典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哈、啊。所以夺去了他的连续就被夺走了，为什么？所以主人大怒啊，就把他交在掌刑的，所以。三十三节 ，before 我们走二三十四节，三十三节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多少的连续，我们就应当如何的去连续别人，否则的话，神必定审问。So， 你从神那里得到多少的恩宠、恩典、连续、赦免。饶恕，那神的期待就是你也同样的也要给别人同样的怜悯、饶恕、赦免，这就是耶稣基督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的爱 Agape 包括很多的特质，连续啦、恩慈啦、饶恕啊，那我们所有对神的这些的感恩其实都在你的朋友当中，你怎么对待朋友就好像在对待上帝一样。好像我们前面十八章讲，你们要小心哦，你们接待一个小子当中的一个就是接待我。那我觉得十八章里面真的从头到尾耶稣基督就是在讲肢体、肢体、肢体的概念，你对待我的肢体好就是对我好，对待我的肢体不好就是对我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欠这个人十两的，他也是耶稣基督的肢体。那我们对于信耶稣的人，如果是不饶恕的话，那很抱歉我要说，你很可能就会在这一种的这个 category 里面，就在这种情景当中，类似的情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哈。我们有很多的肢体得到了神的恩赐啦、恩宠啦，很感恩啦，但是相对他们对其他肢体的态度没有给予同等的，好像神给同样的哈。那因为耶稣要求我们说，我如何的爱你们，你们就要彼此的相爱。是，我觉得耶稣啊，不仅是赦免饶恕我们，他在看我们是不是真正得到赦免饶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神的赦免跟饶恕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愿意给别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白白得来，我们愿意白白舍去。所以我们在真的在看这个马太十八章，我们越深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耶稣基督非常公平的，他很讲究公平的，他要你看到就是你得到多少的赦免跟祝福恩宠，你就是要给别人同样的，因为你白白得来白白要舍去，你要从耶稣基督得到什么爱，我们也被要求同样的去彼此相爱。所以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当然掌刑的就是魔鬼了啊，掌刑的魔鬼啊，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呢比较少看到上帝的愤怒，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叙述到上帝的愤怒，而且原文是非常的愤怒，上帝非常的愤怒，所以等他还清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完蛋了。十八节，十八章三十五节，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哈，那原文的时态很有趣哈，心里的饶恕是过去式，我天父将来也要这样对待你们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人世当中啊，你有一天真的要好好的饶恕，你没有饶恕，将来哦，天父会这样子对待我们。所以从心灵里面啊，希伯来文的马太圣经是说 perfect heart， 你的完全的心饶恕弟兄。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当你很愿意很诚心的饶恕人的时候，你的心就是 perfect， 就是完全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看到自己的子民得到耶稣的饶恕，却不可以去饶恕人家的时候，他是大怒。另外一个来讲，当耶稣基督的子民承受上帝的恩典，他很愿意去饶恕人家的时候，上帝就说 You are perfect， 你是一个完全的心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讲的。那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的怜悯、赦免、饶恕，但我们却不肯饶恕人，请问我的救恩会失去吗？这是一个老问题哈。请问，就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故事，你觉得耶稣会饶恕吗？请你写下你的答案啊，你猜猜看，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得到了启示，你觉得耶稣基督会不会赦免？OK，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哈。那我今天呢，大概18章就要在这边结束了，但我觉得18章里面有四个重点啊，我再稍微重复一下啊。第一个重点啊，我们的学习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回转要像小孩子，谦卑啊，不要以自己为重要，但是却在乎与阿爸父的关系。你在天国里面就是大的。那如果我们配合耶稣其他一次讲到为首的必须像个仆人来服侍的时候，那么神仆人的品格样式我们就很清楚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上帝呢让他做什么的时候，他不会以为他是老大，他就乖乖的去服侍。所以一个做为首的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他来服侍啊，可能他服侍的是笨手笨脚的啊，不是很熟悉，但是他非常的听话，非常的顺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肢体之间的冲突啊，我们有一二三哈，就是单独啊带两三个人，然后告诉全教会哈，但是重要的心态是要邀请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一同商讨。所以让我们的决定是从天上来的，是从这个神的旨意来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说哦，我们的决定了，那耶稣来盖章，而不是这个意思，是耶稣有参与我们的讨论当中。第三，教会有同心同合意的祷告，有权柄的，可以允许做什么事情，也可以禁止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同样的，也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共同来决定啊。第四，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基督徒，那么他就会失去祝福。他失去的祝福，我个人认为可能连救恩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原本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他得到赦免了。当这个主人看到他不愿意赦免饶恕他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把他重新又下在监牢里面，就又要他等他还清他的罪债。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他永远是不可能还的，没有办法。所以对我来讲，十八章他所讲的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恶奴才变成恶魔的奴才，他的救恩会失去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啊。好，那最后就是饶恕你的敌人吧啊，不管他们曾经对你做过什么事情，都比不上永恒的救赎来的重要啊。那我们相信上帝的审判将来是公平的，除非那个人后来真实的悔改，神一定替我们伸冤的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先看看OK， 失去救恩，一直不饶恕，抗拒神的旨意，神的审判是会对。所以如果说他最后终于请求上帝 赦免他，他愿意饶恕的时候，我相信神会饶恕他啊。但是这个关键就是说，当我确定我会去饶恕人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机会。那确定他真的真实的饶恕人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就还是会赦免他的，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就是我们所侍奉的上帝就是这么一个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上帝。而且如果你一直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这个饶恕的话，我相信救恩会失去了。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哈。OK， 好的。OK， 好。那前面的问题哈，我看哈。OK， 如果是有权柄的人对你的他得罪你啊，那你该怎么办哈？那是先祷告。OK。OK， 第二个，还是要找另外一个牧者去，很好，好。祷告以后，神要离开就离开。OK， 感谢主。对，刘牧师教会没有这种领袖呀，当然了，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事情啊。看事情大小，小事面子，大事找人谈谈，有时候。误会，对啊，通常都是误会跟看法不一样，对，没错，对啊，私下有一个人做见证人，啊，感谢主。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查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分享的，请提出来。
有问题，刘老师。
好的。
这个饶恕的话，我想，这个得罪这个话题的话呢，它应该不仅仅是指物质界的吧，或者说仅仅指属灵界，或者也包括我们现在今世的这个物质界的一些，
是，
对，
对。
那我心里有一个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代还是讲究我们有个人的一些权利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啊，
对啊，
个人的一些应该享有的在法律制度下应该保障的权利，
是的。
那是不是当有人来侵犯来剥夺这个权利的时候，
对，
我们不要像耶稣这样并不声张吗？
你说我们要像耶稣怎样？
耶稣并不开口，当人要剥夺他一切所有的时候，剥夺他生命的时候，他也没有做声嘛。那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也要这个样子呢？
那要看什么样子的情况哈。如果说你准备要殉道了 ，OK， 那也许你对其他的事情呢，就不在乎啊。如果说是财产的话，会这个损害到我的后代的利益的话，那我就要去争取一下。对，你殉道是个人的事情。OK， 但是呢，你应该有的财产保障，你还是要去争取的啊，这是我的理解啦哈。那你说在人世间的法律的保护呢，那当然是应该有啦，呀，因为我们可以饶恕人，可以饶恕人控告我们，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不会去据理力争 ，OK， 那据理力争的话，那就是要保护自己啊。所以我觉得饶恕跟保护自己这两个方面呢，应该是不会冲突的。我可以饶恕那些控告我的人，我可以饶恕那些想占我便宜的人，但是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我想这是我理解你的问题啊。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谢谢老师教导。
好，谢谢。还有没有什么？
老师，我问个问题。
好。
第一呢，就是关于饶恕的话，我们怎么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OK。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真的是愿意做神面前饶恕了这个人，但是遇到事情来的时候，我的反应还是觉得有那个气氛在里面。
是。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 我总是在饶恕，在饶恕，但是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确定我自己是完全饶恕了呢？
我也是问这个问题。
OK，
他问了，
好，我刚刚 OK， 有两个问题哈，我想就是说怎么知道，我只记得第二个问题啊，如何知道已经完全的饶恕哈？那我想我们这个饶恕跟情绪这两个东西哦，有些时候呢，你不要把它就是完全的画上绝对的等号 ，OK， 你是会有情绪，你会不会在心头上还会有一些的痛，会 ，OK， 但是你却饶恕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去咒诅他了 ，OK， 你不会去咒骂他了，或者说你不会就是想要去伤害他，会不会痛？会，但你不会去报复，你不会去想要让他置于死地，我们这样讲好了，或者是说，希望有一天他出门的时候被车撞死，或者想一些就是说，就是好像咒诅他的那种想象，你不会这样想象，但是心里会不会痛？会痛，但是呢，已经不会去自我伸冤吧，或者是去报仇啊，或去不是，已经不会是那个样子了。但我相信那个已经很接近完全饶恕了 ，OK。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的感觉跟你是事实上的饶恕有一些的，会有一些的这些的 difference 哈。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感觉跟这个痛哈，还有真实的饶恕之间，又把它分的比较细一些哈。这是第二个，那第一个。请你再把第一个讲一下，我已经忘记了。
第一个老师你已经回答了，
我已经回答了。
怎么处理情绪？
好，处理情绪。OK。
我觉得老师今天这个回答，让我就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还是有痛的感觉，但是我就知道我要饶恕他，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不会去做过激的事情，我宁愿就是让自己痛一点，我都不会去。做一些伤害他有一点点的那个决定，我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我怕是我是从不饶恕里面出来的。
了解。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说虽然我痛，但是我还是认为我已经接近完成。
是。
所以我就很感谢主持人轻松。
感恩，是的。这个痛 ，yes，
没有，你先讲。
我只是讲说，饶恕这个功课也是一个过程，好，那有些时候这想起来会很痛，可是随着时间上哈，渐渐的你就会发现到，我真的站起来了哈，我不会再被这种过去的伤害呢压在心头上面，好像喘不过气来，起码我现在可以站起来，因为神是让我抬起头来的。我可以站稳了，我可以宣告，就是说，你再怎么样伤害我，你也伤害不到我的灵魂。我愿意饶恕你。然后呢，以前我可能真的很想去报复，很想做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就是说很想伤害他，甚至把他解决什么之类的那种想法。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真的饶恕他，求神祝福他。OK， Alex， 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会比较尖锐。
OK。
希望不会伤害到那个姐妹，对不起。
好。你试试看，
就是说抱怨，一直不断的对一件事情的抱怨，是不是就是不饶恕？
你举个例子吧，是一不对一个什么抱怨不抱怨？
就是说呢，嘴巴上面说我已经饶恕他了，然后呢，但是呢，在平常在讲话的时候呢，还是会一直把同样的事情不断的说出来。
OK。
我知道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希望不会有任何人被我这个问题给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尖锐，
是，
而且这事情太常发生。
Yeah，
我也有问题，
没问题。Yeah， 我觉得如果说你常常提的话，那真的表示你里面还没有放下来。还没有放下来，因为你还是常常会提。如果你提的次数越来越少的话，那是 getting better， 但是我总觉得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 涂抹，因为我们人啊、实在真的要心里面彻底的饶恕了。因为耶稣基督三十五节讲的话是蛮重蛮严厉的啊，你们个人若不从心灵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将来要这样对待你们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功课，有一个功课就叫做饶恕，千万不要变成不饶恕。如果那天被上帝审判定为你是不饶恕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要做一个功课，就是饶恕 forgive and forget。 那痛是会痛，但是如果说像你讲的还会常常提起来，还是在埋怨的时候，哎呀你还是想起这件事情，那就表示你还没有过去。但是这个还没有过去之间呢，你还是要分开来，是痛痛的让你一直提呢，还是你提起来的时候就恨得痒痒痒的，想要将对方置于死地？我想还是有一些的差别了。那当然你常常提的话也表示说，哎，你真的还没有过去。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求主给我们真实的力量。如果说你常常提起变成一个正面性的祝福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我不知道、
yeah.
我不是也会提示你说常常我时常在抱怨，所以我要很小心这一个。是我是在讲我自己时常在抱怨，所以我要很小心。
我会帮他再找。
你的抱怨，我想，我们都可以抱怨很多的事情，OK， 比如说我们抱怨，我举个例子好了，当然这是编出来的，比如说有人说，哎呀，牧师啊，这个教会的午餐好难吃啊，哎，怎么上个礼拜吃这个，这个礼拜又吃这个，比如说他这样抱怨的话，那你知道他没有感恩，他没有那个。所以我可能跟他讲说，哎呀，请你饶恕啦，我们教会实在是招待不周，请你原谅啊。如果我这样讲的话，他可能也就OK。但是提出来抱怨的通常是对某些事情不满吧。对某些事情不满不见得是一个需要饶恕的问题吧。我想每一个人也许你的 take 啊，你能够接受的程度跟我接受的程度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啊。那有些人可能认为呢，这个是得罪；有些人认为说，哦，只是言语上的一个不尊重哈，或是言语上面一个不小心啊。那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每一个人生命的程度都不一样。好，所以有些时候话语啊，或者说某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有些人会被得罪、被冒犯，啊，有些人说 OK， 我了解，我明白，我不会被冒犯，我饶恕你。那有些人他不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 dynamic 的一个世界，一个非常变化多端的世界啊。我们没有办法说，哎，我们这个一样的处理、一样的方式啊。哎，那是不可能的啦，所以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感受啊，因为你的感觉是真实的，你的感觉跟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但是你的感觉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感觉不好，那你就需要内在医治，那内在医治的话，那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是需要常常的有很好的这种沟通哈。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喂，不开了，老师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 ，yes。
感谢主，我都是开的。
OK。
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所经历的哈。
哎。
就是我们行业里面呢，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违法的一件事情哈。
嗯。
他们利用就是说销售呢，创造这个很大的销售的这个额度呢，虚开这个发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的事件。
是。
那他曾经这件事情呢，曾经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导致我这个公司有几年呢，这个销售都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就是严重的影响我们公司的这个经营，因为我们是非常正规的，但是别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嗯、然后呢，就是感谢主啊，有一段时间就被查处了一部分，就把这些人就。整个清理了一部分的人就消失了。
嗯。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又出来了。
嗯，
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觉得我就是义不容辞啊，站起来，我要去那个什么，我要去到税务局去举报他们。
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非常深的一个不饶恕。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牙就恨得痒痒的。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审判权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如果他真的是继续这样违法下去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举报？
Okay，
然后我这样内心的这种，因为也是需要这种意志力的这种选择去饶恕，因为对仇敌也要选择饶恕嘛。
嗯。
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我的内心就过不了这一关。
OK。
嗯。
好。
就这种感受吧。
好的。我想你这个问题呢其实也蛮实际的哈，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分开来谈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八章里面主要的是谈主内肢体之间的 OK， 主内肢体之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考量啊，什么私下谈，两三个人谈，然后一起把它就跟教会脱离关系，那都是在讲主内肢体方面的。
明白。
OK， 在生意场上面的话，那就是违法不违法的事情。如果是违法的事情的话，又伤害到你公司的利益的时候，那对方是不是肢体？可能在这个法律之前，或是在你的公司的整个的营运当中呢，你可能必须要去举报呀。如果说是要需要去举报的话，因为这个是关乎到你公司的生存 ，OK？
没错。
对，所以你的答案应该很明显了。
嗯。
那饶不饶恕这个人 ？OK？ 这个我们在如果他是组内的。OK， 那你还可以跟他稍微讲讲道理，如果不是主内的话讲道理也没有用。
没错。
对。
好的，收到了，谢谢老师。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知道饶恕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课题。
嗯，老师我有问题。
好。
这个问题其实是接着孔军先问的那个问题，到底什么程度上算为饶恕？其实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我是求神光照我还有哪些主内肢体没有饶恕。
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其实也不是说我没有饶恕，就想到一个人，想到一个弟兄。
嗯。
这个弟兄也是我们同行业的，在当时我们在一个团契。
嗯。
那当时呢，反正他就是觉得好像我是抢了他的业务，
哦，
那么在背后就有一些说了很多我的一些不好的话语
啊。Okay。
那么最后他是离开了我们这个团契。
嗯。
那我也感谢团契的家长在这方面的处理。
嗯。
关键不是别的，是我是想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很早就饶恕了。
嗯。
而且因为也没跟他在一起。
嗯。
有一个交道可打，也没有说聚会，所以说不存在，就说总是让我很痛苦也不存在。
嗯。
可是有一次我记得在去年，就是我和我的同行的朋友，还有他和他的同事，就也算是我的同行，
嗯，
或者说我们的供应商，然后我们从两个不同的餐馆吃完饭，然后就碰到那个时候就肯定要打招呼了，对吧？
嗯。
但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因为好歹有他的同事在一起，就是他有他的同事在一起，那我是跟我的另外一帮朋友在一起，
uh-huh。
那就肯定大家就肯定嘻哈，就这样都这样子算是一个笼统的打招呼。
嗯。
但其实我事后我是在想，我就问神，我说我到底饶恕了他没有？如果我没有饶恕他，
嗯，
那我干嘛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呢？他肯定也没主动跟我打招呼。
嗯，
那相当于就是说好像我们又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就是那种样的状态嘛。
嗯，
那其实刚才老师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孔军不是也在问说到底什么程度上为饶恕？
是。
那所以我刚才我也在祷告问神，我说那这个事情上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情绪上的痛啊什么也不在了。
嗯。
那我下次我碰到他，我还会，如果说这个时候旁边没有别的人，我会跟他打招呼吗？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不打招呼，那是不是算我还是没饶恕他们？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是饶恕他了。
是的，你有不跟他打招呼的念头吗？还是你是
碍于，我觉得那个时候肯定有，
碍于面子
那一刻肯定是有的。
啊哈 ，OK。
也就是说，或者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比方说，因为正好又有周围我有我的一帮朋友，
嗯，
因为都是同行嘛，然后他正好跟他的同事在一起，
嗯、是。
那肯定，比方说他同事打个比方某某，那肯定是啊，你们也吃好饭了，那这样就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打招呼。
是，嗯，
就是没有说啊，哎呀，什么某某弟兄啊，你正好也在，那就没有了。
Okay.
但是我是想，如果哪一天真的万一在哪个场合我碰到他了，我该怎么办？
哇、well, ，那个时候
我会不会还会选避而不见，或者说视而视而不见，或者说那个时候那我如果真的我选择了视而不见，那是不是就算我没有饶恕呢？
我想
其实
算不算饶恕啊、嗯、也不是说因为见面不见面的问题啦，但是就是说你在一个起码的一个基督徒的尊重上面、嗯、OK， 你还是尊重他是一个主内的啊，不管他曾经对你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礼貌性的打招呼我觉得是蛮好的呀，他不会让你失去一块肉，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我是怕的自己，
可能是你有害怕自己，你可能有点害怕自己会很生气吧，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说，就是对你就是打个招呼，
没话可说，
没有关系啊，对，就在主里问候他就好了。这个他的反应也许好，也许不好，但起码你在神面前，我觉得你可以。你可以交代过去啊，对。
嗯，是的。
你的心里会很平安嘛？我想，as Christian 呢，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嘛。我们在肢体里面啊，肢体关系当中，对，我们还是有这个关系，因为它是主内的，虽然它可能不成熟。不过说实在，这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你应该用这个一二三去跟他面质。你说了这些话，是不是什么意思啊？可能你那个时候没有处理呀。
嗯，那个时候我没有处理，那是因为一个确实是，确实是我想想，这个有点久了，也确实，不知道按照这上面处理，但是我知道的是。团契的家长在帮我处理、
oh, okay.
不是在帮我处理，应该是在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不光是牵涉到我一个人，
那
牵涉到其他的弟兄姐妹、
了解，好，那没有问题、我只是告诉你说以后碰到类似的时候，类似事情的时候，也许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对方是异性嘛，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呢，不太好用私下，你可能就是找一个人啊，就跟就你们三个人见面，好好谈一谈这方面的事情。
那如果说我所知道的事情是不是他直接对着我说的，没有当面对着我，而是他是对别人来说。
是。
那我也是拿那我说，那我跟他对峙的也是说，那就是说，哦，我听说什么？
对，
那这样
你听说，听说，那请问是不是他的意思？然后就听他解释，所以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让对方跟你都有机会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为我发觉到其实有所谓很多的冲突都是传错话啊，或者是会错意啊，其实大部分都是误会，误会没澄清，疙瘩就在那里。疙瘩在那里是越积越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可能在这一方面可能需要有多一点的操练吧。就说，哎，你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啊，或是说你跟他之间啊现在不对头啊，见面有点尴尬，哎，有一些的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找个机会谈一谈啊，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这是最重要的。
嗯，知道了，老师。我那我可能， 我之前一直觉得，如果是听得传话的，那我是不是最好呢就还是先不吱声？
对，因为传话通常来讲哦，传话的事情哦，如果说是事情本身哈、哦，那大概传的话不会太有什么错误的机会不太大，但是如果是跟人有关系的话，那可能传话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他也会放在他的传话里面的人身上。OK，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容易啊，容易这个抓到那个emotional words， 就是比较情绪上的话，你就把那个情绪上的话给记住了啊。所以我们也通常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落入了情绪当中啊，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所以传话要传到人，这个人怎么样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先摆在一边，这样，然后有机会找个机会去跟他沟通这样子。我们需要沟通啊，因为有很多的误会，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沟通啊，那没有好好的沟通，那就很麻烦，很多不必要的误会跟冲突就因此产生。那我觉得弟兄跟弟兄之间呢，好像比较容易处理，但是我不晓得姐妹跟姐妹之间呢，可能处理的方式、啊、跟我们也就不太一样了。Yeah. OK， 何
老师，
哎，
我继续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行不？
可以啊，嗯，
因为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啊。
嗯，
为什么这个事情？我是谈了，但是他呢，他是听别人说
，OK，
听别人说这个陈姐妹怎么样？
哦、
我说哦，你听谁说？这个人是不是主内的呢？不是的
，OK，
我说那你是愿意相信主内的话，还是听别人说的那个？
好。
啊，他就愿意相信这个外面，因为这不是一个人啊，有两个人啊，都这样说呀。
哦、OK，
那我还是本着基督的道理来、
嗯，
你还是应该相信主内的吧。
不
是说会，怎么说呢？他有些是虚无缥缈的，我说要么呢，我们就对质，
嗯，
约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谈。
对。
哇，这个人也是不好意思。
哦。
哪能好意思？我们华人其实就是这个毛病。
对。不愿意当面谈哈，把事情谈开来，宁愿在背后说说这说说那，对 对,
对，
这是华人。
那当然，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嗯。
那包括我自己的有一些这种伤害啊，情绪上面或者人际关系上面问题，
嗯，
其实都是想起来这几年我们还是长进了一些，成熟了一些，学习了一些。
那当然了。
那这些事情，刘老师，你觉得我们？有时候的话，有一些特别的个例，有没有必要把从前的那个事情再拿出来，跟他去沟通沟通，谈一谈？
well， 你要看情况 ，OK？ 有些时候可能那个就是根源啊，因为当你有一个小疙瘩的时候，没有处理完，那个疙瘩就越来越大。Okay？ 有些时候是很有必要要追溯啊、从那最开始的那个疙瘩开始啊，但是我想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当事人哦，最好在你们的安排下和彼此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对，主要的目的就是消除彼此之间的问题、哦、看法、偏见啊，或者你听到什么关于我的，哎，我听到你关于你的 ，OK， 那我们彼此之间呢，做一个什么？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啊，就是我们来对质一下，我们看看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来澄清一下，其实事情，往往一讲开了，我跟你讲，我们处理过的，通常来讲，哦，知道是误会以后就很好处理了，我没有这个意思要伤害你，我没有，我根本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很多啊都变成这个样子的，就是不是你的意思就被人家误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的误会它挺多的啊，那我们真的要小心了、啊、因为我们 有些时候言语上面你的谈话的内容跟你的表情跟你的外在的这种肢体的语言哦，别人也把它算进去了，那有些时候很抱歉，有些时候他们的体会就错了。那当然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说，哦，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误会的话，我向你道歉。 OK，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就是说，我很抱歉让你这样误会了哈，让你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如果让你觉得被冒犯，或者是说感觉让我得罪你，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饶恕我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了，但只是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像小孩子一样哈，我们不是很重要，我们愿意和平相处，我们愿意追求和睦，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但其实就我的看法了，我们大概70%-80%都是某一种的误会造成的，所以有些时候好好的谈啊，会有很好的结果。
谢谢刘老师啊。
OK。
发现您还是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人了、啊。
Wow.
其实我纠结，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在哪里呢？就是我发现人他如果接受别人背后说的一些话，那是因为自己里面有私欲，他愿意那么相信接受。
对啊。
如果拿到台面上来对质的话，来说的话呢？我们都是属灵的人，说圣经上的话都可以的啦。虚伪的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也很盛行啊。我不是说这位弟兄啦，
是
啊，比方说我们相对来说啊，
我
和某牧师啊，或者某团契带领，都是相对来说做带领比较长的时间，那我们来沟通一下。哎呀，神的话谁不会说呢？但是我心里的小姐姐，我不会说给你听的啦。这个矛盾在里面，
我想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大家还是你要是对某些人不满意啊，或是说有什么看法啦，这个还是可以开诚布公，否则你就放在自己的里面，自己里面不对劲的东西，将来还是会发臭的。我还是觉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啊，或者冒犯你，或是你觉得被冒犯了，我是觉得还是要说出来了，对啊，还是需要说出来的，对。我们有听过一个例子啊，说一个姐妹啊，在教会里面，然后她老是觉得有一个弟兄色眯眯的看着她，她受不了。就找那个牧师来处理这个牧师呢就是说，哇，这怎么处理啊？你怀疑人家色眯眯眼睛看你，那你是不是你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啊？那你搞得这个牧师挺辛苦的。不过后来这个牧师还是去就当面去质问那个弟兄了，就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了，所以稍微谈了一下。后来发现到这个弟兄呢，也不是色眯眯，因为弟兄一直结了婚了，所以呢，弟兄也承认说，曾经有对他有一些不怀好意吧，或者说，有那种念头。后来弟兄就悔改了，后来就没事了，就跟那个姐妹道歉了，所以他们以后呢，就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对，其实有些事情谈开了以后就好了。哦，这个不是在我们教会啊，千万不要误会。感谢，
谢谢牧师。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老鼠，愿大家都是心里老鼠弟兄。感谢。好的，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好，我们请耶利亚帮我们结束好不好？谢谢。
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了一课，主要也请求你加给我们更多的彻底的饶恕的力量，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当中都使我们能够更快的彻底的饶恕，而不要让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反反复复。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饶恕的力量从你而来，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饶恕，所以主耶稣加给我们彻底饶恕的力量，让我们一次饶恕就永久的饶恕，没有反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